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三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澳大利亚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小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9日。我是16岁的大法小弟子，我出生在遥远的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，虽然身在西方社会，父母不断地让我和姐姐学中文和讲中文。从小我们学红音，四五岁就开始学转法轮，也开始练功。渐渐长大了，到中学的时候基本放弃了修炼。但是八年级的时候，奶奶听说我放弃修炼的时候，就在假期常常打电话给我提醒修炼的事。奶奶的不断提醒，加上妈妈给我买了英文转法轮，让我重新走上了修炼的路。其实我从小就比较笨，学习比较慢，在大组学法的时候，每次都是爸爸带着姐姐跟大人学，妈妈带着我自己学。以前读转法轮对我来说只是学习中文，没有去想或思考内涵，加上很多生词，懒得问父母，没有真正的学法。学了英文的转法轮，大大的提高了我的思想境界。读的时候是学整个书的内容，而不是读字。神奇的是，以后读中文转法轮的时候，不是像以前一样读得磕磕巴巴的，而且读得比较容易，也得到思想的提高。学校假期的时候，我去参加市中心的弘法。一开始我是跟爸爸搭火车去，但是因为爸爸要上班，平时我就得自己去。我就一早起来，爸爸会带我到火车站，我自己坐火车20分钟，走10分钟到弘法点，待一整天再自己回家。平时周末的弘法我也会参加，弘法有苦也有甜，站得很久腿会疼，心也会烦。但是每当给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，或者拿了资料的时候，我觉得力气和精神恢复，还能坚持下去。以前觉得跟靠近的人讲真相的时候很不愿意，借口是很不顺口，觉得突然跟他们讲，他们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是靠近我们的人都是有缘分的，都是等着我给他们讲真相。现在觉得跟哪一个人讲真相都行，谈生活方面的时候就可以找机会让他们了解真相，在学校经常跟朋友讲真相。在学校我常常会学师父的论语或读明慧网上的文章，因为能够使我增加正念，使我有正念去对待学校中的矛盾。每天放学以后，我得走15分钟回家，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想想我今天做得怎么样，哪里遇到了矛盾，自己有在法上吗？没做好的地方，下次怎么能做好？应该怎么去对待？当然也会看哪里做得好，能不能再进步。我修炼中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妒忌心，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感谢师父给我很多次机会去掉这关键的执着心。我的妒忌心表现在很多地方，但都是心理的反应，常常表现在朋友与朋友之间。比如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呀，得的分数比我好，不会为他们高兴，有时觉得真是妒忌的不行，不能起善念，心里也会很烦，不知道怎么去。多学法和向内找悟道，这不是我的心，要强制的抵制它，同时也得把一切事情放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那我就想，我不能抱着要保护自己的东西和利益的想法，因为我不用保护。如果真正是我的，我不会丢，不是我的我也不要。真正能达到这种思想的时候，觉得心里真平静，轻松和舒服多了。修炼中慢慢的提高，很明显的感觉到了变化，思想上和身体上提高了很多，悟到了很多理，智慧也加深了。我越来越觉得常人与修炼人的境界离得很远。在学校，如果老师多给了我分数，我会跟老师说，但是朋友觉得我很笨，为什么会做这种事？那我就问他们，讲真话错吗？答案对重要还是分数重要？有一次数学考试，我得了第一，但是老师多给了我几分。去改分数后，我变成了班上第二，但是因为我告诉老师真正的分数，要求他改，考第二的人也告诉老师他的分数也被加错了，所以我又变成第一。我就跟班上的同学说，做好事会有好的后果。修炼中常常遇到的矛盾是跟朋友之间，自己觉得被欺负了，或者是被冤枉了。有几次朋友突然间对我出言不逊，当时没悟到，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生了怒气。但是真正在去学法的时候，才悟到这是师父特别设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。虽然悟到，但还是有不服气的心，所以就加强发正念，清除这种思想，向内找，发现了很多。第一，这是师父设的难，为了提高心性，也是为了消业。第二，有一个证实自己被冤枉了的心。第三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怎么能恨或者怨他呢？他是帮我提高心性，他不开心和难过，我还怪他。我修炼人的慈悲心、善心去哪儿了？发现这些后，下次又出现同样的矛盾时，尽量用善心去对待。师父在红音中的诗做人帮了我很多。以上交流只是修炼中的一小点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各位同修，谢谢慈悲的师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人生不能没有大法，作者山东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6日。我是一名大四学生，因为母亲很早就修炼法轮功，我从小在大法的护佑下长大，上大学后慢慢变得没那么精进了，也走了很多弯路，但师父却不曾放弃过我。在我危险和迷茫的时候，师父一直看护着我。这里我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故事。 我本不是个头脑很聪明的学生，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等，照我这个成绩想考个重点大学简直是做梦。母亲一直督促我学法，按照真善忍做事，而我大部分时间都荒废在和学法无关的事上了。即使这样，在高考时还是出现了奇迹，原本只能上个普通大学的我竟然考上了当地的重点大学，朋友无不感到惊讶，妈妈的同事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，因为妈妈对大法坚定的信念，师父也护佑着我们一家。第一部分，千钧一发，转危为安。妈妈曾经被邪恶之徒迫害过，那天妈妈出门去买东西，从晚上六点一直到九点还没有回来。爸爸长期在外地打拼，家中只有我一人。也许是我和妈妈之间有心灵感应，我越来越心慌，预感到妈妈可能出事了，想出门寻找妈妈，却不知去哪找。绝望之际，我拿出师父的照片，跪在地上哭着求师父。平时看着师父的法相，感觉很慈祥的样子，那时只感觉师父一脸严肃。我哭着哭着，突然感觉有了一股力量，爬起来就先将师父法相藏好，大法书太多了，只能将书分散着藏了起来。刚把最后一摞书放到衣柜里，用衣服盖好，恶警就来了。他们一进门，不由分说就开始抄家，把家弄得乱七八糟，却什么想要的也没搜到。其中多次打开衣柜，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求师父加持。就这样，邪恶空手而归，后来妈妈也平安归来。谢谢师父一直保护着我们，大法真的很神奇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坚定不移。上了大学后，我慢慢忽视了学法，开始变得和常人一样，还肆意地乱发脾气。大四的时候，舍友全都选择了考研，他们天天一起上自习，而我不考研，所以我就落单了。久而久之，宿舍里气氛变得很尴尬，他们玩成一片就冷落我，也没人跟我说话。要知道，以前他们是以我为中心的，现在却全不理我了，心理落差很大，时间一长我就受不了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失眠了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四五个月，感觉自己快精神分裂了一样。后来回家向妈妈哭诉，妈妈让我多学法。我在家待了一个多星期，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法，想通了很多。可一回到学校，宿舍气氛又使我陷入了被孤立的痛苦中。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我生活在一个小小的球形容器里，这个容器就是人类生存的地方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容器的底部，而这个容器的上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空。突然，师父出现在我身边，拍了拍我，然后手指向上方。我顺着师父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，看到这个容器的顶部有一个瓶盖大小的缺口，通过这个缺口再往上看，是一层层蓝色的云朵，星星像沙子一样散落在云朵上，特别美好漂亮。我伸着手努力向上跳，想跳出这个容器，可就是跳不出去，心里一急就惊醒了。醒来后眼泪夺眶而出，我明白这是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让我别陷入常人的情感，赶快返回我原来的世界。从那以后，我彻底改变了，不再与舍友计较，而是宽容体谅他们。在大四寒假他们回家时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向我道别。谢谢师父没有抛弃我，让我再一次回到法中。今年我已经24岁了，在得法后的这些年里，在我身上发生了无数件神奇的事情，大法的伟大、美好和神奇真的难以言表。今天我想告诉那些大法小弟子们，千万不要放弃大法，千万不要觉得正法快结束了，自己没有时间再修回去了，就放弃了大法修炼。 因为不管在何时，只要你拿起大法书，就是你新生命的开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小弟子，去掉依赖，学会自己修炼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1月7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正在上初三。我想把这升入初三以来的修炼经历与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升入初三，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在学校住宿，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。我不想住宿，嘴上说是学法练功得不到保障，实际上是不愿意离开爸爸妈妈。不去住宿，只有两个办法，一是开假的病历证明，二是托关系走后门。我们一家都修炼，我和爸爸妈妈都清楚，如果去开假病历证明，虽然很容易，但是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有病，走旧势力安排的道路，而托关系走后门不是大法弟子所为。住进学校的第一个星期，因为我学法练功跟不上，所以我的状态很差。后来请假回家，当父母同修看到我憔悴的样子也不好受。我哭着说我不想住宿，我不想上学。父母不忍看到我受苦，就想走后门让我走读。明知不符合法理，但为了情还是这样做了。结果到了事情都要办完时，就出了乱子，我想走读的愿望又落空了。后来爸爸妈妈悟道，这是师父安排的，也许让我学会自己修炼，本应吃这一份苦。父母和我谈了许多，我也就明白了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在常人社会中修，不是被常人社会所熏染，就是常人被你改变，肯定是这样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不会掉下去。每天学习很紧张，原来在家都是父母督促我练功学法，自己没有积极性。现在在学校里，我只有自己约束自己，坚持学法。我悟到，正法知识突飞猛进，每个大法弟子的路都很窄。我必须学会自己修炼，摆脱对父母的依赖。只有在自己明明白白的时候才能提高，才能圆满。改变了心态，我就开始制定每天学法的计划。我的学法时间只在晚上和早上，利用睡眠时间学法。每晚都有楼管检查宿舍，我就发正念让他看不见我。所以我一直就钻在被窝里，打着手电学法。我用被子蒙得严严实实，不留一点空隙。我在床上半跪着，至少学十页。被子里就像一个大蒸炉，不一会儿我就出了一身汗，汗从额头上往下流，而且腰酸背痛。但每当学完，一撩开被子，我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，心里想值。宿舍里其他同学都熟睡了，我顿时又有一种神圣感涌上心头，也许这就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区别吧。虽然我知道应该学法，但很难坚持。我是一个没有耐性的孩子，干什么都没有坚持到底过。但作为一名大法小弟子，我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，不懈怠。我每天都等别人熟睡后再学法。 在别人起诗前打手电，但我很快乐，很充实，比以前更精进。师父说，人的思想占了上风，那他就会走向人。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，他就会走向神。见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是啊，我一定会正念正行，走向神。我本计划晚上学实业，早上学实业，但是我的闹钟却不响了，不是不走了，就是我忘了开开关。反正是有几天早上没响，我就对表说，我每天早上学法，全靠你叫醒我，你也是我的法器，请你准时叫我吧。可是还是无效，我突然想到师父讲过的向内找的法理。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见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，我找到了懒惰心。每天早上很冷，当表响了之后，我总习惯再睡一会儿，不想起床，于是一睡就睡到了规定的起床时间，从而耽误学法。我找到这颗执着心后，就对表说，我错了，你一定要叫我，我会马上起来。于是第二天表真的响了，走得很准。现在我的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快，进了年级前50名。以前我都是在年级70-80名打转，这次又考了第1名。我知道这是我做对了，师父鼓励我，开启了我的智慧。回首这几个月来的修炼过程，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，学会了修炼。我一定会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随师父回家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